哦，主啊，你是我们活水的源头，在那里面我们找到那无限的供应，而且每天都是新鲜的，好像那个活水一样，是不断的，是新鲜的，主啊，更是不仅是够我们所用，是让我们能够满足的。所以我们喜欢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要找着那活泉，我们要饮于那活水。就好像你对那撒玛利亚的妇人所说的，喝你的水就永远不渴。我们尝过这主恩的滋味，我们喝过这永生的活水，所以我们就说，只有你是我们的满足，只有你是我们的喜乐。主，你也说你是我们的藏身之处，也只有在那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安息，好像一个婴孩断过奶的婴孩一样。哦，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求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担忧挂虑什么，因为都在你的预备的里面，都在你供应的里面。但主，我们不是停在这恩典的享受的当中，所以我们真是喜欢起来为这位赐恩典的神来做见证。主啊，带领我们，充满我们，哦，把我们呼召，我们把我们放在你要往到的地方，把我们放在你要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那个岗位上，好叫我们常有机会为你来做见证，好叫许多人能够因着我们的缘故能够听见福音，更是能够看见福音，就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当我们呼求主名的时候，就必然可以得救。赞美你，赞美你，何等宝贵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主，我们赞美你。我们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都要归给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啊，我们花点的时间来思想第一章。那我们就啊，真是深深的感觉到啊，啊，我们何等需要救恩，每个人都需要救恩，每个人如果没有主的话，基本上我们这个人生是沉沦的，可以这样的说。那特别离开神以后，我们的人生就在一个好像的一个晃荡的里面，但我们越走越远，用圣经话好像我们坚持走我们自己的道的时候，到一个程度神就任凭对我们没有任何一点好处，只会在这个我们的软弱当中更加的软弱，在失败的里面我们更加的失败。就在这时候，好像有一些人的看法想法，所以呢，到第二章的时候，你有点这样的感觉。第一个，这样一个想法看法是认同保罗所说的，确实人都在最终，人都在这样困难里面。但是somehow他自己有个感觉，他有个这样的，我不像他们，我比他们好，因为我是知道对错的人，我是凭良心做事的人。这些人，我相信当啊，不论啊，因为是知识的缘故啦，教育的缘故啦，或者整个人生经验的缘故啦，都试着我们在找人生答案的，都不是直接间接的有意无意，都试着来塑造我们这个人生，好叫我们真的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过一个所谓不要在痛苦里面啊，不要在这种的啊，这种的漫无目标的这个生活里面，而且这么走这么长一段路，到将来走到哪去都搞不清楚。我们确实，所以很多人都在找人生，人生呢、啊，到底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所以所谓的哲学就出来，所谓的科学就出来，还有包括很多的。那当然找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找一些的这个诗情画意了、啊，会不会文学也这样的出来？啊，给我们活在一个所谓的啊，起码 在虚空的当中找到一点点的好像答案。有人说好像人掉水里面，他以为抓住，不过抓住一个浮萍，好像飘在水上面，他以为可以抓住，就找到，他可以有，就可以稳定下来。不过像那个浮萍一样飘来飘去，我们也跟着这个。所以世人追求什么，我们追求什么；世人在追逐什么，我们追什么。到最后发现，要是追求不到，要追求到的时候，也不过如此。我相信很多人都在找人生。所以你不能够跟保罗，我跟你讲的没有错。我看到好多人正这样在痛苦里面离开神，人生没有目的。但是我不一样，我是一个追求人生的人，我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我是一个凭着良心做事的人。那难道我没有出路吗？难道如果真有神的话，难道我这样好的人在他面前会站立不住吗？所以就带出了第二章的一到这个十六节这边所说的。这时候还没有 identify 这样的一个的 question 的人是哪一种人，基本上他是一个，我们说他是一个道德家好了，他是一个有人生目标经验、有人生理想的人。那然后再从这个十七节开始更清楚的去讲，这就是一些前面是比较笼统一点，甚至提到就是犹太人、犹太人的宗教家，就是这些以为认识真神也在神的这个愤怒的底下。那这是整个保罗的 argument 这边所谈。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章的一到十六节。一个人他认为他只要凭良心做事，凭他的努力可以改善自己，而且从某个角度好像比一般前面保罗所描写这些世人是有个不同，有个蛮大的分别，因为确实好了很多，起码从外表的角度来看。但是这人就可以避免神的愤怒吗？这人就可以不需要救恩吗？那我想这是保罗这边要提的。 OK， 我们现在读一下，但我们今天不肯这二章一到十六节都把它看完。不，我们先，因为这是整个思想，所以我们需要先把它读一遍，一节到十六节，我们起来读。
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OK， 我们就先读到这里。 这边有一些的人，或者有这么一群的人，属于这类的人，这些人呢，他们认为他们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住，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比别人好，他们认为比别人好，因为他们可以说分辨是非，甚至可以分辨那个人的，就别人的这个是非。圣经用到这个字叫做你这论断人的，其实回到这个地方了，论断当时中文翻成论断，其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所谓的分辨 judge， 或者说一个法官啊，判断论断，论断当时我们一听了这个，从中文角度上是很消极很负面，坦白说是很不应该的，你怎么可以随便论断别人。不过这个字比较中性点的是在这样说，就是做一个判辨好像一个法官一样，所以这个 judge 或是 judgment， 所以这个法官叫 judge。 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人应该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保罗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判断，那在判断的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分辨，特别我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这都可以分辨，甚至好像这个蛇在引诱亚当夏娃一样，你吃以后就有神的这种的眼睛的明亮，就好像跟神一样能够分辨。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人真是有这个分辨的能力，而且是一个很应该叫做很不是用这个字叫很厉害的，就很准确的，或许说这个很精明。好处坏处也在这里，好处是什么？如果你分辨以后你就知道什么做对的，不过坏处在哪里？你分辨以后你做不来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能够很清楚分辨，所以对的你就去做对的，错你就绝不对，因为分辨清楚。不倒过来，这也带出一个所谓的一个 dilemma， 就一个的矛盾或者一个的痛，就你分辨完你知道是对的，但你却不做不来，我知道是错的，但是我确实偏要去做。所以呢，保罗这边没有错，我同意你有分辨的能力，我同意你的分辨是准确，但后面一个很重要的话，你分辨的时候你做得来吗？你做得来吗？这是整段经文一到四节的一个很重要的 argument。 不是你分辨完了以后你就代表说你就没有问题，你分辨完以后一定要问一个问题。所以呢，读到主耶稣讲到说饶恕啦，这个所谓的看人家的眼中的刺啊，没有看到自己的良木啊等等，主要讲一件事情，当你分辨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能够做分辨，你回过头来先要问的第一个问题，你自己有没有这种困难？这个人好小气啊，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第一个要问的是我这个人小不小气。哦，你看那个人好贪心啊，所以马上第一个要问的是我贪心吗？这个人很狡猾，你会论断别人，不过问题是你狡猾吗？换句话说，当你分辨，当你可以分辨别人的对错的时候，其实第一个要分辨是你有没有这样对错。如果你分辨完了以后你说我才没错呢，那保罗也不同意，他说你一定错，一定错过。如果你没有贪心过的话，你从来不可以分辨，不可能有能力分辨别人有没有贪心。你说那个人贪心是因为你贪心过， at least 你最早贪心过，那问题再进一步问，你现在还会贪心吗？换句话说，你没有经历过这个你不可能分辨，换句话说你能够分辨是因为你经历过。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把问题找出来，但我们把问题的责任只放在别人的身上，保罗说这是不对的，你要公义一点呢，公平一点呢，你能够分辨，但只把这个责任这个对错叫人家负责，那你自己呢？这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 保罗这边提一个很重要的，这边所说的，为什么一个人分辨了以后，所以这边用句话请大家留，叫无可推诿。你读到这个字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这个字还蛮熟悉的，因为前面讲过神的永能跟神是无可推诿，换句话说是 no excuse。 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够分辨别人的错的话，你一定有能力分辨你自己有没有错。那问题是说，为什么你分辨你自己了以后，反而不指责自己，只是光指责别人？所以呢，带出另外一个，这边所说的，你这论断，所以后面一直讲这行为啊，其实这个呢，第一章的末了，这喜欢别人去行啊，但后面讲一直讲这个字行啊行啊行啊，你看这讲这个，因为你这论断的自己所行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必要照真理，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那你论断行这样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够逃罪吗？因为后面这句话是保罗 made 的 point， 你觉得你批评了论断了别人的时候，但是不来自己做省察，不在自己悔改，你以为你可以躲得过这个逃罪吗？那这个需要有点点的啊 understand。 当然这个能够分辨人，他一定说我但是神不是，我是不可能逃罪的，错就错。但是为什么保罗会用这话？你以为你可以逃罪吗？这是一个啊，有点点这个叫这个确实是，我看了一些的这个所谓，这不解经，这是一个心理学，特别一些基督徒的这个心理学家，而且这些心理学家，我看了一些的这个所谓的报道，是他们专门去辅导那些跌倒的牧师，那让我讲得很具体一点。我们做牧师会教导你们，难道我不知道分辨什么对对错吗？ The point 在这，那为什么我还会错？先讲我，不要讲各位。我意思说，你能够分辨，甚至你说是相信有神，那为什么你还活在错的里面？为什么甚至我这个牧师教导这么多人要做对的，为什么还在错的里面？因为我认为我可以逃罪，因为我认为我可以。所以你看到这些牧师跌倒，不论在这个哪一方面，在名誉啊、地位、金钱或者情绪上跌倒，都有他的理由。为什么要理由？为什么要给一个推诿？意思说我找个理由，所以错就变成不错。 OK， 我可以讲你们错，那牧师你也犯同样的错，然后我就给一个理由，我犯错是应该的，我犯错是有理由的，我犯错因为压力太大了，我犯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只用这个，就是每个人错，虽然知道错，但是呢他觉得他的错是有理由。但是这是一个先不要停在这里，当他找个理由的时候，但是他会相对的，他里面还是过不去，因为他真知道在神面前他是站立不住，逃不掉，不能够给理由。我给你们理由，如果有一天真的万一错了，这个理由就起码给你理由，你同不同意这件事情？但是我知道给这理由只是一个推诿，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所以我里面还是过不去。我里面的整个的心啊，我的意识、我的思想、我的感觉还是过不去。我特别越认识这位神，我就知道我一定逃不掉，那我还是要逃，那怎么办？就把这样的一个软弱发泄在这个所谓的别人的身上，这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论断。我看了好些个，我不是故意看别人的跌倒软，比如说因为我要学习，就是明白为什么一个连传道都会跌倒。那如果我都走不出来，那我怎么告诉你们要走出来？不要随便批评论断别人。如果我都走不出来，那发现另外一个事情，第一个他找理由，第二个里面过不去的，他会把他的怒气啊，里面的那个怒气压力 发泄在跟他犯同样的错人身上。我不说嘛，这篇文章还在 CNN， 有兴趣你去看看哦。我不是故意要讲的，真的从礼拜六开始登到现在，那个有个就讲一个 mega church 一个牧师，他自己他每次在所谓的这个遇到牧者当中，他对于同性的这个事情，他的愤怒、他的责备的严厉到程度是牧师少有，所以他真的很站在这个真理。他对这个哇，这个好像硫磺火一定要下来，就很凶悍的，就对这个事情，一点妥协，一点不是妥协，一点容忍都没有，一点这个什么任凭都没有。但后面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他欺负了，起码这个在法院上被告，因为他欺负了四个男孩子。他在，所以包括会友在问他是否有性向的问题。以前呢，有个这个 TV evangelist 在这美国，他对于讲很多道的时候，讲到罪，特别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道德这个肉体这个情欲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严厉。讲到那个脖子这个粗啊，脸都红。Exactly， 他在这个地方是跌倒了，就他整个 ministry 整个事工都垮掉。这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我慢慢学到一点东西，原来一个人他越清楚什么叫对错，他越清楚神一定要对付，一定要 judge 对的，神会所谓的奖赏他，用这句话了。错的神一定要所谓的惩罚，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越知道什么叫对错，越知道神是圣洁公义的，他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个就完全顺服，完全走到圣洁；另外一个他还可以选择，我犯罪有什么关系，我还是要走我自己，还是在情人上，但不仅是肉体的情，包括今生的骄傲啦，包括这个贪婪啦等等其他东西在里面都一起。他如果选择后面这条路上，只有两种情形，当然我不是做心理学家的，可能啊你可以找更多，但是起码在这一日子来我所讲，他会讲只要他被发现，他一定会找很好的理由，他认为的 excuse。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传道人跌倒，很大的牧师哦，跌倒以后为什么跌倒，为什么有这种事情，他一定会给他理由，中间最大一个理由最常讲，他压力太大。你看中了，那当时感谢主，这一代牧师我也盼着蛮多的，他也悔改，神重新可以用他，但有些拒走。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还没有悔改，或是还没有被发现，还活在最终，他另外一个他的整个的情绪。所以你看到那个人越批评哪一样事情的时候，我不能够说这是我的 conclusion 结论，不过这咱们可以做一个参考。当人对哪一种的罪越凶悍的时候，越严厉的时候，你不禁要怀疑他是不是在这个捆绑的里面。这是这段经文保罗指出这些道德家，这些自以为义，所以圣经用另外一term，当他讲别人的时候，如果他自己并没有走出来，保罗在问问题，没有错，我同意你比他们好，你可以指出他们的错，不，保罗马上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这样的错，我当然没有了。如果你从来没有犯过同样的错，这样的错了，你是不肯指出这个人的错。所以保罗讲完这话，基本上 You have no excuse， 你一直说这个很贪心，因为你贪心过，但问题是你没有错，你贪心过，但是问题是你从贪心里面出来了吗？你从因着救赎的缘故，你从贪心的捆绑出来吗？保罗对于这些自以为义的人，其实到最后当对法利赛人的文士对于二，那更就是凶悍，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他没有妥协， 所以这些日子来读完这段经文以后，当然包括主耶稣之后，你不要论断人，我一直也是几天在学习事情对错一定要分辨，不要说有人说太多人问我牧师不要论断，那以后我们的是非都不要分，当然要分了，不然怎么过日子。不当是非分的时候，第一个分辨，第一个不是用来论断别人，是边分辨是什么，用来省察自己，可以听得懂吗？是用来省察自己，好叫你在的里面能够被释放。省察自己，但是我们做基督徒都清楚知道神的救恩，今天这个神的恩典是给我们所用，我不说鼓励我们犯罪，圣经从来没有这个，神也不是鼓励我们犯罪，不过当我们省察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是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个所以我们要，那另外一个，当你省察完了以后，当你知道你过去这样一个错误的当中走过来以后，是因为神的恩典把你带过来，所以你也知道怎么用个态度去帮助那些错的人，这时候你就不会用 judged 论断那个态度来帮助他，你是在爱里面。昨天我提了一下，你会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昨天我少提了，当然真跟话语没有绝对关系，在以弗所里面是你所做的一切，包括你劝导他，包括你帮助他，是在爱里面让他回到真理，让他回到正道的当中。所以论断这个很严重的事情，在神的眼中，在保罗的眼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前面说任凭已经够危险了，因为不知道任凭到什么时候，如果再不回来就已经真的要摔烂摔破了，但是后面这个更严重。他以为这样的话，所以保罗用这句话说，你以为这样的话就可以逃避吗？这个所谓的就可以躲开啊，你这论断，你以为可以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那一定要 understand 这句话的意思，你以为能够逃脱神的，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他。如果你没被抓住，你要不要逃啊？就是你被抓住才要逃啊，对不对？你没有抓住的话，或者你快要被抓住才要逃。意思说，当你去论断别人的时候，神已经开始在 judge 你。当你去 judge 别人的时候，论断别人的时候，坦白说，神在论断你。如果神看见你，原来你不去用别人，你错了，没有错，分辨错，然后赶快来 judge 你自己，赶快悔改。所以再说，神的赦罪的恩是够用。所以每一次想到，当你一直论到人的时候，要想到，如果不赶快悔改，不赶快，不是只分辨以后就只去论断别人，是赶快分辨以后赶快悔改。否则的话，神的 judgment 迟早会临到，或许你已经在 judgment 的里面。 OK， 第三个问题，有这么严重吗？好像也没怎么样，你看我讲讲那个不好，讲讲那个不好，我现在活在最终，我也觉得没什么，大概我还有点好处吧，大概我神看我 还不错吧，还没有像他们这么坏吧。 No no， 保罗哥给很重要理由，现在神没有judge 到一个程度马上施行他的审判或者惩罚，因为神在宽容你。其实从某家讲跟任凭有点像，所以这边所说的，你以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然后用两个来讲恩慈，这个是有点的抽象，恩慈叫 kindness， 用两个来描写神的恩慈，一个是什么？一个叫做宽容，一个叫做所谓的忍耐。这是从正面来学习，当你碰到一个人，这个所谓的有软弱， 但是你要帮助他，或者你所爱的人亲人在这个困难的当中，正在错误的里面，你要帮助他，没有错。你分辨的对错已经很清楚，知道他是在错误的当中，你怎么去处理？保罗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恩慈，叫 kindness。 这个 kindness 这个字也是蛮复杂的，你可以这样子说，基本上就是你对他有个同情的心，对他有个怜悯的心，甚至你说对他希望把他这个从不好变成好，从这个软弱变成刚强。所以基本上 be kind， 我们常说你要对他好一点哦，他因为有软弱，他有不足，他有困难，你才需要他好得很，你对他好就不需要了。换句话说，他真的在困难当中，不足啦，软弱啦等等，所以你要对他好。对他好是什么？希望他能够重新恢复。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这边提醒，从神的角度，他做两件事情，一个叫做宽容，一个叫做忍耐。我常说呢，宽容跟忍耐是双胞胎。忍耐原来的文字的意思就是外面来的压力不改变，就一个球啊，如果是气打得很足，虽然里面气你看不见，不过你知道这个气，这个里面气很足，因为球这个皮球硬硬的，所以丢在地上的弹蛮高。所以常常讲到信心啊，带出一个结果就忍耐，因为信心看不见，不过依照环境你就知道这人信心不错，好像一个球啊，它里面气蛮多。所以忍耐这个字叫做外面来的压力不变形，这个叫忍耐，不屈服，这个叫忍耐，这个字的意思。外面压力来了，这个东西不变形，这个叫忍耐，叫不屈服。宽容是什么？宽容是不报复，忍耐是不屈服，宽容是不报复。这是神的性情。原来你碰到一些的事情，甚至对你有影响，而且这个事情不是对的，是错的，讲更绝对一点，碰到一个人对你来讲是有影响，是他的不对，所以产生一些坏的影响，你怎么去帮助他？可能是你的同工，可能是你的老板，甚至可能是你的亲人朋友，你怎么帮助他？你需要不屈服，因为你要站在真理的里面，但同时你需要有一个态度叫做不报复，叫做不报复。整个的说陪着他，不是同意他做的，陪着他，但是不是找个机会去所谓的，甚至包括指责，在到一个程度好像让他哎呀就出口气，你看我讲半天就是不听，就这样。最后那个人就说，哎呀对了，我发现我做错，讲白一点啊，我们就这样说，你可以做一个事情，几个人一起来处理一个事情的时候，那三四个人啊，这个人不听你的。或许我讲一个实际例子，当我做传道的时候，那是在国外哦，我们跟一些同工当时执事们的，那有个人就坚持他的看法，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那当时有马上就看到有些人在赞成我，有些人比较赞成他的。OK， 我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因为这个团队就一我绝对不去投票，一投票这个团队就分裂了。这需要神的灵做工。不过 anyway 啊，最后我就突然讲一句话，这样子好了，既然你认为你那个比较对一点，这样子你们先做看看嘛，你照牛放先做三个月。所以他蛮开心的，那其他跟他看法一样，这问题就解决。那其他有几个呢，不要跟我看法一样，开完会后，牧师呢，你是牧师耶，你怎么会让他我们都听你的。我说他还是为教会好，只是他看法跟我不一样，而且我不认为他是故意跟着我来啊，对，顶着我来。那有个机会我们大家学学嘛，可能他真的比我好也不一定。不过我讲的理由，这些人判断觉得我的理由说这样的做法应该是比较完整一点。大概过了两三个月以后，我们又谈到这个事情，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最后这个人就是说啊，牧师，我想我们这样做法是走不动，要照我们的方法去做好，按照的方法。这时候我忍了三个月， 我最喜最这时候我最喜欢讲一句话，我早就告诉你，起码那口气要出来嘛，我忍了三个月了。我要告诉你，如果我讲完一句话，那个人以后就不需要跟我谈什么话了，他也不会去跟我讲问我的问题，他也不会去跟我讨论，因为他万一他又不对不好的时候，我又这样的所谓的好像怎么有点羞辱他。所以不屈服跟不报复，好像神的公义跟慈爱，好像用到神的任凭，这整个观念是从这边。欧牧师，你怎么明白这种事情？是哪一个教你？我说我不是谁教我，这神的话，因为神就这样做。我不是神，没有错，但是如果神是这样处理事情的话，难道这不也不是应该我们去学习的吗？原来神这边给这个人有机会，给这样的人有机会，好叫他们能够回转，这边所说的。但是如果不悔改的时候，这个人还是陷在软弱的里面。从某角度是刚才讲任凭，这边更糟糕是，这是不是任凭，这是藐视，这是藐视神的。你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什么叫对，什么的错，你明明知道神一定要处理，但是为什么你还是活在错误的里面？怎么活在错误里面？很明显的，你知道对错，在错误当中你应该悔改啊，明明神，但是不仅不悔改，然后带出两个东西，一个找理由，找 excuse， 你错别人也错，但是他错了就应该要惩罚，你错就不需要惩罚，为什么？因为我有理由错，这是很糟糕的事情。那第二个什么？把那个错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所谓的打不开那个结，那个里面的不平衡，因为离开了神了嘛，这时候你跟过去走在神心当中有个很大的不同，你会觉得不安，觉得这个，所以讲到就以前那个 TV evangelist， 他后来跟这个心理学家讲，他说其实我在错的当中，虽然是找一点所谓的情欲上的一点的刺激满足，但是他居然要留着他这个压力太大，不，他每次都活在害怕里面。他去看一些东西，他就赶快，他是不是想到别人会众在他旁边，是哪一个遇到哪一个人，他走到那条街，他走到哪个地方，他就感觉到是否有人在看着他，所以他一直活在所谓的矛盾，一个就是害怕挂虑担忧万一被发现怎么办，一个就活在弄的所谓要找一些情欲来做他的刺激，最后他被真的被发现，然后他再回过来再描写他的这个光影，他那几年是很辛苦。问题在这里，两件事情我还用他在指责另外一个 TV evangelist 的时候 except 是由同样的方式讲那个人的情欲上面，说讲得非常，而且讲到时候每一次讲到，因为他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布道家，所以讲到人的那布道家一定要讲罪啊，人才会悔改啊，才需要悔，特别讲到情欲这方面，他讲的就像脸会红的脖子粗的，因为我们他里面那个的压力，这种犯罪的那种不安的压力，得罪神那个压力，一定需要有个释放。他释放在跟他犯同样罪的人身上，这是这个基督徒的心理学辅导他人，其实他不是辅导他而已，他辅导一些写了一些这样的文章。基本上我最先要去翻到是为什么一个传道人做牧师能够教别人什么叫对错自己还在那个错当中可以走这么长段路。这还讲到另外一个，这个人犯这样错他在灵恩的里面还一病赶鬼，不可思议。所以我就发现在灵恩圈子里面，不要以为是很灵恩的就你就没有问题，那生命还是有问题的话，如果不处理的话，那是问题更大的问题。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啊，让神帮助我们。我真的觉得神的话跟神的灵特别帮助你走在神心当中。主耶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 主耶稣用他血与你我所立的约，永远他会是守约的神。感谢主给我们遇到很多的环境，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所谓的调整甚至改变那个环境。但在做任何的事情以前，第一个不是成为一个论断别人的人，是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分辨对错，而且自己我走在对的里面，而且可以把别人也带到从错带到这个对的里面，这是神的心意。不倒过来，一个人还是可以有个选择，纵然知道神的信，纵然知道这位神是一定按照公义 来处理，不过他还是可以选择，然后在选择当中他活在痛苦的里面，他怎么过日子？天天要找 excuse， 天天在情况要发泄他那个出不来的那个里面，所以有一个人就他里面有个做 condemnation， 有个里面责备，或圣灵在里面做责备，他气出不来的时候怎么办？他就发在别人的身上。所以你读圣经，你就真的觉得人是啊，是很多的问题，很就奇奇怪怪的。不过你发现，在圣经里面，特别从才从保罗这个角度来看了，像我们现在在弄罗马书，你就发现，从神的角度，这就是人的困难；从神的角度，也给我们一个的所谓的一个方式或者一个的观念，怎么处理这个人的困难。我相信，只要我们走在神的信当中，我们看见这个环境是会改变。所以呢，不要以为我们知道对错，就以为我们就没有问题。我们要常省察，我不说我们一定有问题，不倒坏，在所谓的分辨对错指责别人的以前，你需要自己省察一下。当我们这样多的省察，我在我们面前，所以呢，别人的这个一些的软弱甚至伤害了你，有什么好处？可以帮助你做省察的工作，可以活在更合乎神的信德里面。所以为义受逼迫，这个是有福的，因为在这种困难当中，神会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活在他的公义他的圣洁里面。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在求主恩待我们，感谢主，主把真理给我们，他也是真理，感谢主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好叫我们有能力活出真理来，让我们能够在地上为真理来做见证，为主来做见证。至于其他的事情，神要负责，神会处理。至于其他事情，包括人事物，这些人事物都要对神负责。你我的责任就是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在整个过程里面，你怎么撑得住？ kindness 是很重要的，恩慈是很重要，爱是很重要，怜悯是很重要，都放在这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两方面的操练，一个你需要忍耐，不要失去你的立场；第二个你需要学习不要去报复。换句话，不是你去处理那个人，不是你处理那个人的问题，是让神来处理。我相信在整个的过程呢，这个世界好的事绝对成为你的帮助，甚至一些的对你来讲对我来讲是一件困难事，也会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起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再来，我们开口同声来为自己来祷告。我们求神的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主啊，把自己恭敬在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与我同在，好叫我在面前所做这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你知道我的有限，你也知道我的不足，但主，我相信你的恩典是够我所用。哦，再次来充满我，哦，你充满我，哦，你的智慧能力充满我，主啊，你的生命，你的恩慈充满我，哦，你的 kindness， 你的 mercy， 哦，你的love 充满我，充满我，好叫我能够活在地上的时候，对人对事都能够得快乐，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的话语赐给我们，哦，不人间的话来纠正。来光照，来改变我们的整个思想意念，好叫我们在你的心的当中能够更新而变化。主，我们现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哦，主啊，你的灵继续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引领我们真理的灵，把我们带进真理的里面。 我们把今天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在我们一天的当中，不论我们做任何事情，总是把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中，总用你的话成为我们做任何决定的判断一个原则。哦，主啊，求神你把那个属天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好叫我们不仅有真理，好叫我们有爱，好叫我们有怜悯，好叫我们有恩慈，以至于我们真所做一切，真是这样的话说，用爱心来说诚实话，用爱心来把你的真理表达出来。也主啊，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